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每一次能够来敬拜你，都是神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再次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都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益处。我们恭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爱加上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都是在讲有关于属灵恩赐的事情。第十二章他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光有属灵的恩赐不一定能够对人有益处，所以接着他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爱，因为爱能够增加属灵恩赐的价值，能够让属灵的恩赐对人有益处。到了第十四章他就讲到爱加上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的上半节他才会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可见保罗并没有并没有因为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所赐下的，所以呢他就不要人去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相反的，我们看见他希望信徒们不但能够去追求爱，而且也要去追求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一章经文其实是也算蛮重要的一章经文，因为这一章经文里面其实讨论到许多关于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段经文常常被用来探讨什么是先知，现代还有没有先知，如果有的话，那么现在的先知的角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也用来探讨方言到底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方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这个能不能说方言这件事情，还有呢另外一个探讨的问题就是妇女能不能在教会里面讲道，所以呢这里面呢谈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待会呢不能够详细的探讨，但是呢都会提到。那么什么是爱加上属灵的恩赐呢？讲到这里许多人不免会想，爱不也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吗？为什么爱要加上属灵的恩赐呢？没有错，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也是圣灵的恩赐，但是呢我们知道爱是神的属性，是一种生命的特质，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爱跟其他属灵恩赐是有所不同的，爱是一切属灵恩赐的基础，而其他的属灵的恩赐呢更像是一些特殊的才能，这些跟生命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我用爱加上属灵恩赐的这个标题，一方面呢是要把爱跟其他的属灵的恩赐呢区分出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要凸显出保罗在这里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保罗在这里到底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基督徒不单是要追求爱，而且呢还要在爱的基础上去追求和运用属灵的恩赐。可见 基督徒追求爱固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除了追求爱之外呢，也应当要去追求属灵的恩赐。那么为什么爱要加上属灵的恩赐呢？因为爱加上属灵的恩赐，爱跟属灵恩赐呢，是可以相辅相成，达到容神一人的这个果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他只有爱没有任何能力的话，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啊？如果神只有爱没有任何其他能力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创造，他也没有办法护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事物，更不要说是要救赎。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有爱没有圣灵的这些的恩赐的话，那么也很难把这个爱有效的传递给其他人，更不要说要容神一人。那么要如何行才能够达到爱加上属灵恩赐的这个目标呢？首先当然是要追求爱。那么这个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所以今天我就不多讲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追求造就别人的恩赐。今天如果我们把属灵的恩赐分类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造就人的恩赐，还有一个是造就自己的恩赐。有些人把它分成三大类，造就教会，造就自己，还有造就别人的恩赐。但是呢，我们如果不那么仔细的来分，我们也可以把造就教会的恩赐呢，包含在造就自己和造就别人的恩赐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运用这个属灵的恩赐造就别人、造就自己的时候，同时当然也可以让教会得到造就。那么什么才是造就别人的恩赐呢？在这里呢，保罗呢就以说方言的恩赐还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来说明啊。首先我们来谈说方言的恩赐。什么是方言呢？啊，方言呢可能是一种说方言的人他所没有学过的人类的语言，但也有可能是天使的言语。至今呢，对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方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争议的。但是不管这里说方言的方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说方言的人，他说方言的对象是神，主要的对象是神。那他的主要的内容是讲说一些的奥秘，所以说方言的人通常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因此呢，一个有说方言恩赐的人，如果他所说的方言不被翻出来的话，就只能够造就他自己，对其他人没有益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就举例说明说方言没有被翻出来对人无益的一些情况。首先他就以说话为例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保罗到哥林多教会去的时候，如果他用哥林多人所不懂的方言来讲道或者跟他们说话的话，那么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啊，就像我今天在这里讲道一样，如果我在这里也用你们听不懂的方言来讲道的话，那么我相信对你们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中邪了，或者是发神经了，不然的话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严禁说方言的教会呢，我可能会马上就被轰下台，以后呢就不能够再讲道了。另外呢，他用乐器来作为例子， 如果这个乐器或者号角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听的人他怎么能够听得出来弹奏的是什么曲子，或者是怎么能够听出来所吹的号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很喜欢乱摸东西，乱玩东西，我就拿着我表哥的那个箫起来吹啊，他有吉他，我也是拿起来弹，但是都乱弹。那当我吹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吹嘛，所以呢，吹来吹去呢，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嘘嘘的声音，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歌曲啊。所以呢，跟噪音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当然也没有办法啊，吹出什么样的一个乐曲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因为保罗这样的来说方言这件事情呢，所以许多人就认为在教会里面啊是不准说方言的。但是从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第五节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到了第18节他也提到自己所说的方言比他们还要多。到了第39节他更直接的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可见不但保罗自己说方言，而且他也希望他们能够说方言啊。但是这并不表示保罗说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说方言，在这里最多最多他只是表示说方言的恩赐是一个可以去追求的恩赐啊。至于一个人真的能不能说方言，那是圣灵的工作，在圣灵的手中，不是人可以掌握的。在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时候他们就主张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一定会说方言。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并不能够得到圣经的证实啊，也没有办法从信徒的身上得到支持。因为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被圣灵充满的圣徒们，他们都不会说方言。所以如果有人在今天还是同样提出这样的主张的话，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教导，不用相信。虽然保罗并不禁止方言，但是他也不是没有条件的接纳。那么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他说是要能够被翻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说方言不能够被翻出来的话，就不能够说。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方言被翻出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对人有益处。可见呢，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如果他说出来的方言能够被翻译出来呢，同样也是一个可以造就人的恩赐啊。所以保罗并不禁止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说方言。不过就算今天有人真的能够说方言被翻出来，也要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在许多年前 D.A. Carson 的一个朋友，他出席了一个灵恩运动的聚会，他就很鲁莽的用希腊文背诵了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啊，作为他说方言的一个贡献。接着呢，马上呢就有一段跟约翰福音啊不相关的这个译文呢被翻译出来啊。所以当然那个翻译的跟他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他说呢，有时两个具有方言恩赐的人，在别人的要求下把录下来的相同的方言翻译出来呢，结果却是不同的。如果你们问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会说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文啊。那么像这样子 当然是有问题的，至少其中的一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在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保罗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里面，他别的恩赐不挑，他就专挑说方言的恩赐跟做先知的恩赐啊，把他们摆在一起来啊，说明什么才是造就人的恩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在当时，他们特别的强调这个啊说方言的恩赐，他们认为啊能够说方言是一种属灵的表征，所以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他们不但会向人夸耀自己，而且在聚会的时候呢，也会争先恐后的来啊说方言。这样一来，不但是造成当时教会秩序的紊乱，而且呢，也让人听了没办法明白，对人造成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保罗才要借此呢来纠正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把它提出来，特别跟这个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做比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做先知讲到的恩赐跟说方言的恩赐，他们都是话语的恩赐啊。有这两种恩赐的人，他们在聚会当中都是会发言的人啊，所以他们讲话的内容当然会对聚会产生这个影响，所以他才会把这两个恩赐放在一起，在这里做一些的比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似乎毫无条件的接纳做先知讲到的恩赐是一个可以造就人的恩赐啊。那么在谈下去之前，那我们先来谈一谈，那么什么是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在中文和本圣经翻译为先知讲到的这个字呢，原文是说预言的意思啊。那么说预言，如果我们从旧约的经文来看，其实它只是先知的其中的一个功能啊，预告未来的事情。但是先知除了会预告未来的事情之外呢，他也会传递一些跟当时有关的一些信息，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甚至于是警告人啊。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在这里所说的先知啊，就是好像是一位可以预测未来的算命先生一样啊。今天许多人会用一些历史的现象来支持自己对现在先知预言的这种看法，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啊，有讲到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的这个驴，然后他的父亲就要扫罗去寻找这个驴，但是扫罗找不到这个驴，所以呢，他的仆人呢就跟他说呢，你可以去求问神人，求问这个先知啊，让他指引你去找驴。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有先知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会遇难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就会把先知想成是一个未卜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呢，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前景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找先知来指点啊，甚至于有些人就自己扮演起那个先知的角色。这种现象不只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会出现，在其他的教会里面也是会出现啊。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啊，当教会的人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预言说这个人的病会得到神的医治，但是呢，那个人后来却病逝啊。以前呢，有一个男生呢，就对他所喜爱的女生说：“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指示我啊，你一定要嫁给我。这好像假传圣旨一样。其实，不管是旧约的先知， 或者是新约的先知，他们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关乎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行的事情，以及信徒在现今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生活的事情。当然啦，我们不可否认的，偶尔神也会给人一些关乎将来的预言。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对于先知的信息呢趋之若鹜，其实也不只是在今天，在以前就是如此。所以如果今天有什么先知的特会的话，你去看的话总是挤满了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人总是想知道未来，他们以为先知跟神比较接近，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内幕的消息可以预知未来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相信先知的话照他们的话去做虽然说真的先知真的能够给人一些指引但是呢有些先知并不是真的。我们看见有些先知的预言的确是从圣灵来的，但是有些先知的预言呢可能是从邪灵来的，甚至于从自己心里面来的。好，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会想出自己的一些事情来。所以如果有什么任何的关于先知预言的事情呢，都要慎思明辨，以免受骗。那么要怎么样分辨真假先知呢？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是听一两篇讲到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需要多方面的观察才能够了解。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来做这个分辨呢？许多人会说先知那就看他讲的话有没有应验那这是看结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结果除了看这个是否应验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来辨识第一个就是是否他说的话是带领人敬拜真神，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辨认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他所传的信息是否违背神的旨意，跟圣经所教导的是否有冲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生命是否有见证他的生活是否反映出耶稣基督是主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作为辨认的一些的基本的原则。那么为什么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可以造就别人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做先知讲到的恩赐是有这个悟性的果效换句话说，先知讲到的内容是人能够明白的，所以对人就能够有帮助。但是方言没有被翻出来听的人不懂，没有这个悟性的果效，就对人没有帮助，因此呢就比不上这个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并不是说方言的恩赐不好，他乃是说先知讲到的恩赐比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方言呢这个更好。那么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要建立教会呢不单是个人属灵经历的问题也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去行才能够使教会得到建立的这个问题。今天有许多人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他们常常以为灵性跟悟性呢没有关系甚至于认为这个灵性跟悟性是互相对立的东西，有些的教会甚至于因此呢反对信徒去接受这个神学的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灵性才能够对教会有帮助悟性对教会的帮助不大。 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个有属灵经历的人，如果没有对真理有正确了解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偏离真道。同样的，一个对真道有正确认识的人，如果缺乏这个属灵的经历呢，就像纸上谈兵一样，没有办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一个信徒应该在灵性上和悟性上要一同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有益处。那么要达到爱加上属灵恩赐的目标，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要追求爱，要追求造就别人恩赐之外呢，也要按照规矩来运用属灵的恩赐。我们都知道交通号志的用处就是用来维持交通的秩序的。以前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每当这个交通号志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整个交通呢就变得非常的混乱啊，有时候阻塞的动弹不得，必须要有交通警察来指挥这个交通，才能够让交通变得顺畅。来到美国之后呢，基本上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每次啊这个交通号志坏掉的时候呢，那么只是交通会变得慢一点，但是仍然是有秩序的，不会造成这个大阻塞的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美国大部分的人还是守这个交通规矩的，所以当这个交通号志坏了之后，还是一样的能够自行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啊。其实不只是在道路上需要按照规矩来行事，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也都是如此。所以如果有人不遵守教会聚会的规矩的话，那么势必会对这个聚会呢产生啊不良的影响，不但对别人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从保罗所写的这个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当时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的存在，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秩序的问题，有人不守秩序，所以造成教会秩序的混乱。那么保罗在这里才会特别提出来，要他们怎么样去做才可以按规矩行事。那么首先他是针对说方言的恩赐，那么要怎么行啊？要在聚会里面要怎么样运用说方言的恩赐才算是按照规矩行事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27节到28节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呢，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可见在聚会里面啊，说方言呢有三个，至少有三个原则在这里。第一个就是由少数人来说，最多只有三个啊，因为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而且如果神要传达话语的话，有两三个人做代表已经够了啊，不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发言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轮流着说，不可争先恐后，以免造成这个秩序的混乱。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说方言的人他们会争先恐后的争着发言。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因为神的启示我不得不说，好像说方言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一样。其实呢啊，不只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有这种现象，今天如果你去拜访有些的教会，他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有些人在聚会里面突然就说方言啊，没有人听得懂，当别人质疑他的时候，他们会说圣灵的感动我不得不说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呢，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这个啊，不是这样的，要看情况而定。一般而言，民间的一些信仰或者是其他的宗教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常常是会失控的，或者是甚至于啊，有些人会鬼附身啊。当他被鬼附身的时候，他的声音是会改变的。好，一个正常说方言的人，他声音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呢，当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圣灵所赐的说方言的恩赐，是说方言的人所能够控制的。说方言的人可以控制自己，可以去说或者不去说啊。因此保罗才会吩咐他们要控制自己，不要自己想说就说，乃是要按照规矩行事，而且要轮流着说，不要一说就停不下来，占据了整个聚会的时间啊。还有如果已经有三个人说了，就不要再说了。此外，如果要说方言的话呢，一定要有人可以翻译出来才能够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对众人就没有益处啊，甚至于会破坏教会的秩序，那么当然是不能说。接着呢啊，保罗就提到在聚会里面做先知讲道的原则啊，这原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到33节的经文里面啊。第一个也是一样，有两三个人说啊。第二个也是一样，要轮流着说。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跟说方言的恩赐还蛮像，可见呢，不是说做先知讲道呢就可以任意而为啊，不守规矩，我想说多久就说多久，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啊。Warren Wiersbe 牧师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他说有另外一个讲员呢不懂得控制时间，所以他讲到常常会超过15到20分钟，然后他之后的那个讲员，所以他就必须要压缩自己讲到的时间啊。那位讲员呢来跟他道歉说，圣灵掌权的时候我就忘了时间。这个威斯比牧师呢，他就引用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的经文回答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啊，没有错。在聚会里面能够自治，那个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懂得自治的话呢，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以前呢，有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的时间太长啊，渐渐的引起信徒不满。我希望我不是这样。有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呢，有执事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牧者能够体谅一下会众的感受，缩短一下这个讲道的时间。于是呢，在下个主日讲道的时候呢，啊，那个牧者呢就放了一个闹钟在讲台上，在讲道的时候啊，然后突然闹钟就响起来了。那个牧者就说：“哎呀，真对不起，我要停下来了，因为我的时间到了，我们执事会限制我讲道的时间啊。”其实呢，这个执事会不是这个意思啊，执事会意思乃是要那个牧者能够控制自己讲道的时间啊，不要因为自己是牧者就可以破坏这个教会的秩序啊，以免对众人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我也应当常常提醒我自己，不是摆一个闹钟啊，应该要按规矩行事啊，以免破坏了教会的规矩。最后呢，保罗则是提到这个妇女聚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要闭口不言。中文和本圣经翻译为 闭口不言的这个字呢，原文是安静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要说话。但是这到底他所要传递的意思是什么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保罗不准妇女在聚会里面说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能够讲道了，因为讲道需要说话。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在那里我们也讲过，妇女蒙头啊，就可以讲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最后的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讲啊，要他们保持安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原因呢，记载在34节里面，在那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可见保罗在这里不准妇女在会中说话的原因呢，跟顺服是有关系的。所以接着我们看35节到36节，他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道理岂是从他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认为这些的妇女啊，之所以会说话，是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拿出来好表现自己啊，所以呢有话不说不行。那么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特别把妇女提出来，这跟当时的背景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在当时啊，特别是在犹太人，在罗马跟希腊的文化里面，妇女的地位呢是非常低落的啊。所以以前犹太的拉比啊，会有人会这样说，教导妇女学习法律就好像将珍珠扔在猪的前面啊。然后啊，犹太的男人，他们每天起床祷告的时候，他们常会说感谢神没有让我出生为女人啊。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类似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看见古人他们才会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这样的观念在当时社会里面非常流行，也被普遍的接纳，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些的妇女因为信主在观念上有所改变，所以他们就在聚会的时候运用自己所得到的属灵的恩赐来表现自己，只是他们表现的不对啊，他们不懂得约束自己，造成教会秩序的紊乱，因此保罗才会特别禁止他们不可以说话。既然在此对妇女所发出的这个禁令是针对当时特别的情况所说的，就不能够直接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情况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今的妇女啊，跟男士其实都一样，都有机会接受好的这个教育，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看见姐妹可能还比弟兄更加的追求，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真理的问题，可能丈夫要回家去问妻子，到底这个是什么啊？不过呢，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呢，是各个世代的妇女所要遵守的，那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有恩赐，自己有自由，就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于炫耀自己。那么其实这个同样的原则呢，不只是应用在姐妹的身上，也可以应用在弟兄的身上。 因为不管是对男人或者对女人说，如果有方言的恩赐，说方言没有被翻出来，那一样都是不能说的。OK， 做先知讲道也是如此啊。可见，不管是男女，都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口舌，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就闭口不言，这样一来才能够对人有益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保罗在这里说话是歧视女性啊，其实保罗在当时对妇女的态度观念是比一般人还要开放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自己有缺乏这个爱吗？如果有的话，就要追求爱啊，因为爱是一个人啊不可或缺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一个人可以没有属灵的恩赐，但是不能够没有爱。如果你不缺乏爱的话，你有缺乏属灵的恩赐吗？如果有的话，你也应当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要去追求 那些能够造就人的恩赐。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在爱里面来运用这些可以造就的人的恩赐啊，达到这个容神益人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不但要追求爱，也要追求属灵的恩赐，做一个有爱又有属灵恩赐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你不但拯救我们，而且你也把一切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你是那位啊赐我们各样属灵恩赐的神。所以我将我们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啊不但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被主你的爱所充满，我们也真的能够去爱你爱人啊，而且求主你也给予我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好叫我们的爱真的是能够透过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能够传递给人。求主这样的引导带领我们啊，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啊擘饼聚会的时间，在此也恭敬把擘饼聚会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